发是荣耀的冠冕，
是老年人的尊荣。
劝老年人如同父亲，
劝老年妇人要恭敬。
如何关心牧养长者，请听良友圣经学院专辑长者事工。今天呢，在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里头呢，有一个特别的专辑。我想这个专辑呢，是很多的弟兄姊妹、主内的同工呢盼望已久的。因为在教会牧会或者是关顾的事工里头呢，有很大的需要，那就是呢长者的关顾事工。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专家啊，在这一方面很有经验的主内的长辈来帮助我们，就是呢赵燕君老师。赵老师您好。
文辉您好。
其实我们平常呢称呼赵老师是师母啊，就是我们台长的赵群牧师的太太，所以平常我们习惯是说师母师母。
客气客气。
那赵老师呢，我们邀请您在我们这个长者事工的专辑啊，有六堂课呢，就是来分享呢关顾长者，特别是在教会怎么样去推动这个长者事工。其实我会想啊，先来界定啊一个名词吧，因为我们谈这个长者呢，我们首先就要说一说，究竟哪一些人或者是到某一个年纪才能够称为长者呢？
其实许多人对长者的定义有所不同，
嗯，
不过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的主机所定定的高龄化一种的定义，
嗯，
你可以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听。
好，那因为赵老师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很丰富的一些讲义资料啊，所以就让文慧来服侍一下。那这一份资料呢，就是根据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定定的高龄化社会的老人人口的指标呢，啊，是以年满65岁以上的人为标准。嗯，不过由于生命期的延长呢，过了65岁以后呢，他还可以呢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寿命呢应该是达到20到25岁，也就是说呢可能还可以到80、90或到90，嗯，对不对？所以是以65岁作为一个标准。
是，所以在这个标准以下比较年轻的一群呢，我们称他们为初老。
哦，就是初中的初老。
是比较年轻的一群啊，哦，他们是65到74岁这群的老人家。他们有一种特质，就是一般他们的健康比较好。
嗯，
有一些还在工作。
对。
他们的活动的能力也蛮不错的。
嗯嗯。
所以啊，是一群很有活力的一群的老人家。
哦，也就是说呢，他们在社会当中仍然有积极的参与各个岗位。
是，
包括在教会啊。
在教会，在其他的一些群体的活动也是。
嗯，我发现我们电台的卢文牧师就是这个初老啊。
啊，真的。
啊，对，他是在这个初老的这个啊范围里头，
哦，嗯，
啊，所以他现在还在我们电台，
哦，
很热心的参与。
嗯，
那么第二个应该是
中老，
中老，哦，
就是75到84岁这个组群的人，嗯，这个年龄的人呢，他们有比较有一种或者是以上的一种慢性的病，
嗯，
心理上已经比较多一些忧虑，多一些担心，他们的活动的能力也比较退减一些。
对，就是可能因为身体上的慢性疾病，也可能因为心理上有一些的担忧啊忧虑，就影响他们参与社会活动那种意愿，
啊，
还有那种能力。那教会这一类的人在中国教会也挺多的。
是， 可是他们如果有一种的信仰，他们的心情也是蛮平安蛮喜乐的，他们到教会也是很快乐，喜欢参加许多的活动，好像是旅行啊崇拜啊，就是甚至有些老人家他们也参加一种是赞美操啊，一些跳舞的、舞蹈的活动。
是，那这是中老，那我想再过来就是最老的，
是就
最年长的
老老
啊，老老好可爱的词，老老那应该就是85岁以上的了。
对，是，这个年龄的老人家，如果他们身体还是不错的，也是可以留在家中，在社区里面有比较慢一点，可能要一些人去帮忙一些活动。不过大半来说，他们的体能啊，他们的活动的范围也是比较窄一点。
哦，可能因为这个身体已经进入一个老化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活动能力减了，是不是大部分可能都要卧床了？
也不是，有一小部分要卧床，可能也有一些要住在一些什么护老院啊，什么
养老院
院里面，
那或者是一些这个护养中心，
是需要依赖别人的帮助与协助。
所以呢，当我们讲到这个长者事工的时候呢，原来长者呢也有这样的划分啊，
是
就是65岁到74岁是初老。
是，
那么根据初老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那么教会怎么样去关心啊，怎么样去设计一些活动，那这都有学问。还有呢就是中老啊，是75岁到84岁，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老老，85岁以上的。
是，第三类的老人家，可能教会要组织一些探访的工作，还是在一些节期里面去带一些小礼物啊，一些关怀，一些问候卡给他们，也是好的。
是，那这样的呢，我们就很清楚知道，原来在教会当中有哪一些人是长者，那我们怎么去关心他？那赵老师，我就想问一下啊，那在教会里头啊，我们有很多的长者，刚才你也告诉我们，原来呢，长者也有分初老啊、中老啊、老老。那么一般来说呢，长者他们的一些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呢？譬如说他们的身体啊，他们的心灵啊，他们担忧的啊，他们需要的，那这些好像我们知道，但是又未必呢会很认真的去了解。
你问的真好啊，文慧。其实影响长者的生活技术有一些很重要的因素。比方来说，在每一个国家，最影响老人家最大的一种的原因是健康，
健康，
然后呢是他的经济的能力，他有没有一些零用钱啊，或者是他退休之后有没有收入啊，他的儿女有没有给他一些可以用的一些可以花的一些钱，对他的自信心，他享受生活也是蛮有帮助的。
是哦，这点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哦，就是健康经济，还有呢，
还有家人的爱，
家人，
家人的关心，家人定期的探望也是很重要的。还有是朋友哈，有一句老话是老伴是吗？那个伴不单只是他的配偶，也是他多年的好朋友，也是对他觉得自己还是可以享受一些团体的活动啊，去喝茶啊，去吃点心啊，这对他们的生活的快乐幸福感也是蛮有帮助的。
哦，这个很重要，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呢，在教会如果有弟兄姊妹呢，是能够帮助老人家有这一方面的，达到这方面的需要，对不对？
是，教会是个很好的桥梁，因为教会有老有年轻的一群，有时候也有幼年的一群，人家最喜欢是一种是跟不同年纪的人一块儿唱歌啊，享受食物啊，是一起去敬拜神啊，他们那种的喜乐比单独在家看电视会来得更大，更喜乐。
是，这个也会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吧。
是啊，人家如果他想法是很窄的，什么事都担心，什么事都忧郁，那他们看事情看得很悲观。
对，
比方他眼睛的视力 倒退了，他会觉得，哎，有一天我会变盲了，看不到东西了，会很担心。其实有许多的病是可以医的，只要老人家按时去看医生，按时吃药，按时去做运动。也是吃的比较均衡一点的营养，那它其实问题也不是很大的。
是。那讲到健康，那经济、家人、朋友、思维方式，我想呢，还有一个很影响这个老人家，应该也是影响所有人，就是这个价值观呢。
是啊，如果老人家知道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那么他所追求的不但是。一种是跟人家比较，我家的房子有多大啦，我的儿孙给我的零用钱有多少啊，去老是去比较。可是如果他追求的是，哎，我到这把年纪还是蛮满足的，还是蛮快乐的，我的儿女都已经成家了，都已经事业有成了，也是蛮不错。回顾人生，觉得现在的阶段可以去感恩，这种的价值观跟西藏上没有信仰的人是不同的。他们看重的都是比较是物质的东西。
是，这个文慧在自己的妈妈身上就体会得到 的。对，那因为她还没有信耶稣，所以呢，她的这个价值观呢，就是摆在刚才呢老师说的，这个房子啊，儿女的成就
啊，
那有多少的财产啊，那些
啊，
那你一比呢，一定有人比你好吗？
真的，其实这个核心的价值人生观也是生命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认识主耶稣，这种的有一个救赎主，
有个盼望，
将来永恒，就是有一个天价的喜乐的等待的活泼的盼望。我想这也是很重要的。
是。那刚才呢老师就提到呢这个影响长者生活素质的一些重要的因素啊。那第一个是健康啊，然后经济、家人、朋友、思维方式、核心价值。那最近呢这个文慧就发现呢啊，我已经步入了这个我自己觉得是不是我快老年了，因为有一些身体的状况其实好像在老年人身上才会发现，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呢啊，好像呢我们中年人也会发现，譬如说老花眼，所以是不是长者因为呢年龄的关系有一些身体上健康上的转变啊，这一方面呢也会影响他们，然后也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关心的。
是，你问得很好，文慧。长者他的发展的阶段有一些是特殊的一种的特质，是跟我们年轻人或是中年人是不同的。好像你刚才说的是一种退化的现象，不过文慧其实很年轻很努力的，他一点也不老。
谢谢师母。
第一方面是他们在身体心理方面有一些转变，首先是他自我的照顾的能力会慢慢的下降，有一些退化的现象，好像是他的记忆力啦，他看东西的能力，听东西的能力也会慢慢的退减的，比方说他们会忘了吃药的时间，有时候弄菜的时候呢会忘了去关火，所以是挺危险的，还有呢有时候他们身体的平衡力也会转差，所以当他攀高或是俯身去拿东西的时候会很容易跌倒或是扭伤，有时候会觉得力不从心，简单的一些家务可能也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儿去做，渐渐有其他人帮忙，不过这也是很正常很自然的现象，长者不用担心。
现在文慧才明白为什么有一些老人家那么容易跌倒，因为是他们的这个
平衡力是他的脚他的腿那个肌肉的机能会比较慢慢没年轻时那么壮健，是抓地的能力没那么强劲，所以会容易扭伤或者是跌倒的。
那这是身体方面，学习能力刚才师母也提到了认知能力啊，这些都开始也会退化嘛。
是啊， 他的认知能力、学习能力也会慢慢的下降。
嗯，
不过呢，也不是一定的，好像有很多的老人家在念你的良友圣经学员的课程嘛。
有
是吗？
是，
他们也是很有兴趣去做功课，去听讲道，去听课。其实他们有一种很重要，比那个能力的下降更重要的因素是他的学习的动机，他的兴趣，有没有人去鼓励他。如果有的时候呢，许多老人家他可以学电脑啊，用微信去跟他的孙儿去沟通，也是很平常的一种的老人家会做的事。
是我们良院呢应该有80几岁的学员。
哇，真的
有些学员60几啦，70几。我印象中记得有一位学员60几，他为了要好好的读良院的课程学电脑。
哇，
最后就用电脑打字教功课，
真难得。
所以学习的动机，就像老师说的，学习动机最重要。
最重要是，不过呢，也有一些老人家，他的学习跟那个适应的能力会慢慢的下降。所以他们不喜欢去有改变，好像一小小一点点的改变，对他也是有压力。好像他们不喜欢换他的手机哦。
为什么呢？换大一点
啊，换大一点，可是那些智能手机所有的功能，那些工具都换了，都不同了。他们都就觉得好像没有安全感，都找不到以前可以联络的电话号码了。
是，
所以这也是我们要明白，要接纳老人家这种的一种的特质。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教会有长者，如有大宝藏。
让我们一起发掘长者之宝，
开展
长者事工。
师母呢跟我们提到了啊，就是影响这个老人家啊长者生活的各方面的因素啊，包括这个社会的，包括这个身体的，包括他心灵上的。所以这个长者其实面对极大的压力啊。
是啊，很大的压力。不过呢，这一个课程，这六课里面呢，我自己很想有一种的负担跟你分享。就是记着我们的分享这六课的内容，我们不是提出一种帮助老人家的方法，不是一种方法，一种训练的途径，而是要把他们这种金色的莲华中内涵那种光辉显现出来。人的价值不在乎他年纪有多大，不在乎他体力有多衰败，而是里面所润育那种光辉还是很美，很值得我们去表扬，去发挥出来。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他们在岁月流逝后的本相，能够给他们对自我有种新的体谅、新的了解、新的更新和接纳，那么我们关怀他们的方向，那个指向就更有意义。
就是不要把他们当成弱者。当然他们是需要被照顾，因为他们的身体啊各方面的机能是没有年轻那么强壮。但是呢应该尊重他们，然后跟他们一起去在这样的一个好像师母说的，我觉得是黄昏的阶段，
是
去发挥，去发掘黄昏也有很美丽很灿烂的一面。
是，那种美跟那个日出时候那种早晨的阳光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美态。
对是。
还有就是我很想记着这个节目，我们的牧者，我们的传道人去帮助老人家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他们背后，他们觉得好像是被隔离了，被孤立了，好像自我的那种意义，那种价值好像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加强他们的信心，去丰富他们的生命，让他们觉得可以不是这种的想法，可以 有一种能量、
嗯、
去面对这个老年人的生活。
是哇、嗯、谢谢老师呢、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啊，也很清楚的指明了这个专辑六堂课呢，我们希望呢在谈长者的需要或者是推动长者事工的时候，请大家要把我们的目标呢摆正，那就是呢我们不是去照顾、
嗯
啊、我们也不是去找一套方法，哎呀老师在这里了、嗯、赶快听老师怎么讲然后我们怎么做，而是跟着老师呢我们一起来认识长者，然后呢一起来跟长者呢发掘长者的美丽、
啊、
长者的优势，那我想这是大家都很想做的。长者其实呢，我记得我妈妈有讲过一句话啊，她是长者了啊，他今年72岁，
嗯，
他就说啊，他说你们很忙很累，因为我们上班回去就跟他说，
嗯，
很忙啊，很累啊，压力很大，啊，我也有压力啊，我就说了，妈妈，你整天在家，你有什么压力呢？但原来长者也有压力的啊，
有啊，长者的压力啊，许多时候是来自他本身一种刚才所说的那种身体一种的改变，
嗯，
身体的能力。跟年轻中年的时候有点不一样了，
嗯，
它是本身一种心理的适应，
嗯，
跟全人身体心灵社会灵性各方面的影响带来的压力，
嗯嗯，
所以这种压力如果我们了解那个源头啊，
嗯，
在帮助他们鼓励他们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帮助，
嗯，所以要找出这个源头啊，哪一些的源头呢？
刚才我们说过是好像老人家他没有工作以后、
啊、退休了
退休了，
嗯，
退休之后的生活是好像少了生活的重心和意义，也多了一些的生活的压力，
什么经济的来源呢？
没有经济来源呢，好像开口问儿女拿一些零用钱是觉得、
哦、没有自尊，
尤其是关心有收入的老人家，
嗯，
可能他觉得不用依赖儿女的，
嗯嗯，
的一些的少少的零用钱，
嗯，
而且其他人家人都觉得他们哦，现在你很闲了，可以帮助我了，可以照顾孙儿了，
嗯，
你可以多时间去照顾有病的妈妈了，觉得他们好像是可以是。做很多很多生活的琐事，
嗯，
只是他要实践去好好的善待自己的健康，
嗯，
给实践自己去适应那个退休的生活，
嗯嗯，哎，我好像也是觉得，妈，你整天在家，其实你可以做很多事情的。现在想想，真的对我妈妈或者说对长者很不公平。
哦，真的，
嗯，
还有退休之后时间多了，跟家人的摩擦。嗯
哦，对，
也是高了很多、
哦、对对对，
是整天看着那个老头觉得是蛮不对劲儿，好像是不顺眼、
嗯、啊，配偶之间也会嘛，对不对？
配偶之间会，
跟孩子
子女也会的，
嗯嗯，是，甚至有的时候孙子都会埋怨的，
会、
嗯、
觉得爷爷跟奶奶好像是不明白他要为什么要常常要去麦当劳啊，去看电视啊，
嗯嗯，
所以啊、也是要适应一种退休后的生活。
是，那这个退休后的生活面对就是经济状况的改变呢、啊，啊、
嗯
也面对呢可能家人的不理解
哈、
啊，觉得他们的时间各方面的安排可以做得更好。
嗯、
那么也因为呢。在家，所以呢跟家人的关系也开始有一些的改变了哈。那这些都是老人呢或者说长者他们的一个压力的源头。
嗯，
那么他们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我们看到这些症状大概就知道了，哇，家中这一宝有压力了、
嗯、
我们要关心了。
在身体方面会那些忧虑多了，人会在身体方面会产生一种身体的症状，好像是睡得不好，吃的也不好，那个没以前那么的
没有胃口是吗？
那么好，
嗯，
还有心情好像常常是觉得有些不安，好像很多事忘了、嗯、觉得自己好像是有些事没做得好，
嗯，
觉得自己没用了，也会影响他身体，会有一些觉得常常是疲倦啦、累啦、嗯， 甚至是肌肉是疼痛，而是觉得自己是各方面都是不对劲儿的，好像是这种状况。
他们会不会就常常说好像觉得自己病了要看医生，但实际上到医生那边检查什么病都没有？
是这种叫多疑，可是疑虑自己多病的一种症状，是很怀疑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有病。不过去看医生的时候呢，却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医生就是开一些维生素啊给他就可以了。
是，那这样的情况好像比较多在长者身上会发现，是不是因为他们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压力当中呢？
是的，如果有太大的压力，那个焦虑跟那个身心的一种不平衡是有关的。
是
天父的一颗心，
那今天呢，赵老师呢就跟我们谈到了啊，何谓长者，然后呢影响长者生活素质的一些因素，也谈到呢长者压力的来源以及呢压力的一些症状。那明天呢赵老师会继续跟我们谈谈啊，就是怎么样来处理长者这些压力的一些方法，怎么样来关怀长者啊。好，那希望呢大家也为赵老师祷告，为您听这个课程祷告，也为您教会一些可爱的宝贝啊来祷告。明天再见。
再见。